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过去啊有一个老板，他是开宾馆的。他说开了宾馆以后呢，这个有一个客人来住店啊，那住店呢，这个就拿了1000块钱给这个老板了，说啊，我先拿1000块钱给你做啊，这个做房子的这个啊，这些1000块钱作为这个押金啊。但我要上去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啊？这个旅客呢就上去看房子去了，这个老板就拿了1000块钱呢，就直接就还给那个卖菜的。他说我开饭店，我欠你1000块钱，我现在还给你。这个卖菜的人呢，就拿着1000块钱呢，就直接就还给那个啊、这个运输那个做生意那个人，他说这个人。他批发嘛，啊，我欠你1000块钱，我就还给他了。然后呢，那个做生意的人呢，又拿钱到旅馆里来说，我住店欠你1000块钱，我现在还给你了。他说这样的还了以后呢，正好那个旅客呢，从那上面看到房子下来了，下来以后说这个房子这个不是什么太好，我要找你把1000块钱还给我。后来那个老板呢，就借手拿1块钱又还给他了。他说这个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人他看到这个房子不好就拿一块就走了，但是呢解决了3个问题，就是说债务问题，就是我们呢欠的债务，他拿1000块钱给他还那个债务，你看他直接还给那个卖菜还给那个搞批发的运商直接还给他住店的1000块钱，他就拿了以后，人看1000块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三角债，这个债瞬间就化了就没有了。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错觉啊！我们敢生烦恼，就是因为这1000块钱到底有没有欠呢？其实谁都没有欠谁，对吧？那我说我们要是不还他们就牵挂着1000块钱，所以我们在多生烦恼。但是呢，这1000块钱过了一下以后呢，哎，大家烦恼全消了，消了什么？就是那1000块钱已经还了，大家都是朋友了，没有烦恼了。如果你1000块钱不给我的话，那我就生烦了。所以可看出这个世间法无定法，所以你现在感觉到别人欠你嘛，是因为你心中有执着牵挂，可能在某一种情况下，其实它事实上是一个执着的体啊。如果我们这个执着化了以后呢，你就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说啊，世间本无事嘛，万法本于语啊。假设你心要不动的话啊，世界它就是自然而然。因为你一动念啊，什么事，就像虚空本来无声音，它是大涅槃寂灭。但是呢，你心一动就万法生，你心不动万法寂灭。其实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心生起来了。就打个比例来讲，这个弥勒日巴啊，当时啊坐在灯里面看到一个愚人坐在里面，不让他坐啊，他我坐这里。后来这个达摩要赶他走，他你要赶我走，他不是你能赶我走的，就是说你心中没有这个业，你我又怎么会来呢？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有这个业，你赶不走啊，因为我是在你心里面了。就是说你心里有这个业的话，那肯定就会显现出来。他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不管做什么事情啊，就像我们办事一样，办事情的时候呢，人家给你障碍的时候，你总认为是对方在给你障碍，却不知道这是你心中的障碍，并不是外面真的有什么障碍啊。这个他说万里无云万里天呢，就是说天上没有云是什么把你给遮了呢？就是你心中有五蕴生出来，五蕴遮阳光，五蕴在空中像云彩一样把太阳光给遮了，所以我们感觉到见不到太阳。所以呢，那个你五蕴不生的话，太阳不就显现出来吗？本来天上是没有云的，是你自己的念头而已。如果念不生的话啊，它就万里无云万里天啊。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这个人家给你障碍，不是人家给你障碍，是你心中的障碍。你心中没有障碍，外面是空空荡荡的。就是过去的老和尚在这个你像这个本焕老和尚、今天法师啊，包括我师父啊，然后当时在解放前的话，佛教比较兴旺，在国民呢比较兴旺的时候，也没有人障碍他。但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和尚都要去坐牢房，是吧？他在牢房里面也很自在啊，他心中无勇嘛，那当然是万里无勇万里天了。你心中有勇的话，就有执着。啊，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你修行特别好，然后要把你关进牢房、关进牛棚的时候，你就不开心了。可是那些老和尚在那个牢房里，今天法师啊，他在牢房里面还是万里万里、万里无勇万里天，跟那些犯人呐、打饭呐、扫地呀、然后倒厕所啊、这个倒大粪呐、这个什么都干。因为他心中无啊，他一切都是他的这个自信本体呀、这样，所以呢，他在牢房里照样修行，他在外面也照样修行。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在任何一个阶段里面，如果你心中不生的话，哪个地方都是鱼。如果你心中有顿念，有善恶，有名利得失，你就感觉到面子自尊心，就是说人家说你好的你就修行比较精进，说你不好的修行就不精进了，就是心中有这种念头升起，有念头升起，所以人家讲你好就修行，讲你不好你就不修行了，就这样状态。所以求菩萨讲你好讲你不好都是你心中障碍，就是说你在乎好干嘛了，你在乎好就在乎不好了，在乎好跟不好不都是你心中的业吗？所以你念一生的话不就起来了，念不动的话哪有这些事情呢？所以呢，就是说不管如果你悟到了明了了心法在修行上你就不会退转，就不会障碍，就掌握了心明了，就悟到了以后所有事情都不会有障碍了。如果像就像我们讲无量光寿一样，你了解阿弥陀佛所有的短寿长寿都是无量寿，那短寿长寿就短寿就短寿，长寿都是阿弥陀无量寿嘛，我活一天也是无量寿，活一百岁无量寿。所以呢，你都在无量寿里面，哪有彼此，哪有现在过去未来呢？是吧？你说过去也是无量，现在也是无量寿，未来还是无量寿，都是无量寿体，哪有我存在呢？心不动念，它是大于现在过去未来嘛。你心不动念，遍满十方嘛。你在哪个地方不是阿弥陀的光明呢？你眼耳鼻舌身给色身香味触法，它是业，都是光明啊。所以呢，你会选择，哎呀，我要在这个地方，我要在那个地方，有执着出来了，有取舍出来了，你就比有妄念出来了，有了顿念，就有无缘出来，把太阳光一遮，你就看不到你心中之智，也看不到佛的光明了，就看到你的妄想。所以呢，你就感觉到，这个地方也堵着你，那个地方也堵着你，到这个地方也不顺，到那个地方也不顺。都是因为你心中有障碍，知道吗？所以你了解阿弥陀无量光的时候，无处不是光，你看到任何地方都是阿弥陀佛的大悲的时候，哪个地方不是佛大悲映出你心里的境界呢？所以这个楞严经里讲了说一个人呢在佛面前呢，就是照镜子，自己在照镜子，发现了镜子里一个头他镜子看到这一头，哎，他我头呢，他是头在这里，那我的头在哪里出来？他拼命到处找头找头，找着疯子一样，我们都到处找头我们大家都是找了，其实你自己本来就是圆满，你就到处找佛，我们到处要求解脱，其实一念不生解脱就现前，就万里无勇万里天了。可是呢，我们闹着求解脱，求不知道的念念在生，有执着吗？有取舍吗？求不知道当下就是离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像那个无头的那个鱼科一样看到镜子里面一个头呢，就以为自己没有头了，就到处找头。所以佛陀告诉你，他痴者啊，头就在你头上啊，你那个头就是头啊，就这样，干嘛去找头呢？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这么一个体就是说找心法。因为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是我们二祖禅宗的二祖慧口大师，要找心他是找心，他不知道心在哪里。如果你要把心找到了，三祖就是忏悔嘛，二祖是找心嘛，就是说我们听到忏悔罪，忏悔罪，罪在哪里呢就是说一找发现了罪不可得，就是罪没有，他没有名，没有相，没有体，在哪里呢？忏悔这个罪，你罪都找不到，我怎么跟你忏悔 对吧？罪罪不可得，顿时就会悟道。所以呢，所以我们一念烦躁的人吃饭的时候呢，瞬间饭谁在吃饭？你找不到。如果你悟到无心的时候，谁在吃饭？谁在睡觉？谁在走路？发现了，他没有心，知道吗？没有心的话，那个吃饭就是一个独立体，它是缘起的，它是空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心在哪里？难道心拖着这个涅槃吗？心在哪里？它没有明媚一下，没有肢体，它没有东西呀、啊。哎，发现它一个独立的东西，这个独立是缘起的。发现这里面空空荡荡的，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它就是那么一个独立体，它不存在一个独立出来的二元相。我们都是二元化了。二元化就一个我在看到涅槃，他说你我看到涅槃，那涅槃后面那个我在哪里呢？找啊找啊找不到，找不到就对了，本来就没有嘛，你要找到他干嘛？就是我们就是非要有一个人的呢，啊，人家欠你一百万，人家欠你一百万，你翻过一道欠我一百万，那个一百万的后面的我在哪里？一找找不到，知道找不到也就对了嘛，因为本来就没有我们，要悟到没有我的时候，谁欠你啊？是吧？那你心就变，一切都是你的了，知道？就是说，所以佛，这个佛有大千世界，贵为人天师表，他贵为人天师表啊，大人天之师啊，他富有大千世界，为什么？大千世界，他就是我，我就是大千世界，不是有一个独立的我，我们老是有一个独立的我，就二元化，只要是二元，就一定是。啊，就一定是这个无明，这样有二元就有妄想，这样有妄想就有执着善恶得失，我们都在二元里面。那么说我们现在在二元呢，就是说，我们你要说房子，我只要看到房子就证明说我在二元，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房子的那个体才是我，所以房子自身一定要了解啊，它是缘起，它毕竟空，毕竟空它就是这个空呢。无名无相无肢体就对了，就是说他你要悟到这个法，就是说心之意，就是心呐、啊。我们心是什么呢？心没有名，没有相，没有意，但是呢它有无量意，无量意就心之意。什么叫心之意呢？就是说你看到的一切相都是心之意，所以假人假相假设就是心能生无量，人生贪心就是地狱，是嗔心就是恶鬼，是痴心就是畜生，所以地狱恶鬼畜生都是心之意，就是潜是你的妄想，对吧？如果你要妄想是恶，那这个潜是的就是痛苦的，它潜是你看到的烦躁痛苦，就是地狱。哎，如果你心是善，它反映出来就是清净无碍，人家的苍蝇在一个毛孔里面可以周游世界，而你呢在虚空里面还烦躁不安。为什么这么大的虚空你还烦躁不安呢？因为你心在挤，知道吗？虚空，你在大虚空里面还烦躁，就像无头的苍蝇到处飞，是吧？人苍蝇呢在毛孔里面都很自在，而你呢在虚空里面都不自在，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自在？你为什么烦躁不安？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祖师啊，就是说这个要悟道啊，都要悟道本心。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这个心法啊，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不要老是把它堆理化，就是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量观寿大悲里面一定要真实的去观照，这个必须要有虔诚心、恭敬心的。因为你没有菩提心，没有个求道的心，你一个求名求利的心，就很难跟法相应。因为过去的祖师把死字放在头上非常重要的，就是死啊，真的是啊，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当再大的光，你得到的再大的名你得到的再好的事，但是你还是要死掉。他说你这一辈子为了维护名、维护利益、维护色相，然后呢经过了很多的辛苦，到最后面他会死，是的。那一个人呢很轻松的很自在，他也会死。他说自在也好，恼怒也好，他不在乎，但是呢都会死。只要你在乎自在，你也是烦恼，你在乎辛苦也是烦恼，烦恼也好，自在也好，这都是假象，死才是你的真实。 所以把一个狮子贴在门上，英国大头把狮子贴在门上，就是告诉我们都会死啊。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在世界奔波，你只能够日食三餐，你跟乞丐是一模一样的，你能够吃多一点吗？你能吃少一点，你饥饿；吃多一点会撑着。所以呢，你就是吃那么多啊！你住就是那么一间房子，你穿的就那么几件衣服，你超越不了人多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吃的、穿的、住的，你这个到最后面的死亡，都乞丐跟皇帝是一模一样的。我干嘛要为这件事情那么辛苦呢？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实际你自己最终的那个结果要抓在手上。然后在这里面抓住它，然后是在这个世间快乐和烦恼也好，都是随缘而过，随缘而过。所以呢，你就不会对它产生执着，就像我们老和尚一样。哎，在休闲的时候，般若人他也很自在，你把他关进牢房、关进茅棚，他也还是很自在。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空淡淡啊，他就是说心中没有一物啊，他到哪个地方都是光明，都是通达的。就不会有任何障碍了。所以呢，悟了道以后的话，你就不会有很多烦恼障碍的东西让你呢天天麻烦。所以你观察一下你自己观察一下，就是说这个师父我一求解脱，那谁绑着你呢？师父我要忏悔，那个罪在哪里呀？你就问一下罪在哪里啊？是我心和烦恼的心呢？有人反找，哎，找不到就对了，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是吧？最找不到，找到就对了，因为这本来就没有，是吧？就是要解脱，谁绑着你啊？没人绑我啊，没人绑我就对了，因为根本就没人绑着你嘛，你自己绑自己嘛，是吧？所以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念佛，它跟这个是相通的，念阿弥陀佛越念越自在。为什么我们念到心诚的时候，会放下世间的名利，说会放下你自己的五庸，会放下你自己的念念的这个名利得失。他说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的时候，一定是会跟这个相应啊。你了解这个法以后啊，念佛它是让我们发现，就是说佛陀讲无常也是讲空嘛，是吧？佛陀讲缘起还是讲空嘛？佛陀讲万法唯心还是讲空嘛？啊，佛陀讲六度波罗蜜慈悲心时还是讲是心嘛？就是说你要不是心的话，你就变成情执，变成法执，还是生死。所以呢，就是说讲来讲去的还是叫我们回到心去啊。你假如说一念颠覆三界大千世界，三界大千世界还在一念之中嘛？还在一念啊？色身相无处法，连无量色身相无处法，但无量色身相无处法还是在无念，还在一个无念色身相无处法里面。就是说，你现在住在当下就是一切，但是人还是住在当下，能住一切吗？他就是还是要你回到当下。所以释迦牟尼讲的一代教法都是要回到心处，不管是讲禅证、密证还是净土证，都是讲回到心处。啊，如果不回到心处，那就偏离佛法，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为什么极乐世界有边地遗尘？为什么这个密证里面还会有这个转世？为什么在场证里面还有这个灯念啊，生法界的这么一个相啊，这个执着？如果不破无明，还是证不到法身。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怀疑心，或者说跟第一地不相应者，那么说你就会落到你自己的妄心。特别我们学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如果你不了解阿弥陀的真实意义，你一定会落到九品里面去。九品就是你的怀疑心所致。如果你没有怀疑心，就直接佛陀品，哪有九品存在呢？对吧？九品是众生的心啊，佛陀对众生都是一样的。就是像三品从哪里来了？就是说我们讲三倍，就那个三乘的，三乘是怎么来的？三乘即是一乘嘛，尊生方便即三乘嘛，就是尊生执着于方便就是三乘啊。所以佛陀实在没有三乘的，就是一乘法。如果你要是执着于三乘，你对佛陀的一乘法生怀疑心。所以释迦牟尼一辈子讲三乘，到最后面讲妙华莲华经是为了开显一乘。你对一乘不信的话，你落到相乘，是故有五百比丘退息，知道？五千比丘退息。他为什么退息？因为怀疑佛乘。 他在山城里面升起不了火城，他就在山城里安居，他还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是吧？所以呢，他对佛陀怀疑，既然在山城里，佛陀也不会放弃他，就像九品里也不会让你堕落。山城里面就是到了地狱的话，就像油锅里面淡一下，也像莲花里面聚都出来的，就是说，就是修三正法，听了《妙法莲华经》，你诽谤说不信这样的人，他堕地狱的。他说堕地狱，阿难自在说他这个诽谤大乘堕了地狱，那将来又受苦啊。这些佛陀讲，他们这些修三乘法的人，他堕了地狱的话，就像这个油锅里面灌一下就出来了，并且那个油锅里滚开的水烧在他身上是清凉的，就是。所以呢，他虽然堕地狱，这是一个过相而已，就像我们出家人呢，穿着袈裟。破了戒以后可能堕地狱，但是呢，袈裟披在身上，这个还是有功德的，所以披在身上堕地狱无量劫可能不能出来，但也不会被火所烧，火烧不死他，所以呢，就是袈裟的功德，出家的功德，菩提心的功德。既然你把菩提心受了菩萨戒以后，把菩提心忘得干干净净的，但是这菩提心的功德还是非常大，知道吗？还是把你照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佛的功德像三乘，就是像九品一样，九品都是太深。说究竟来讲，九品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没有九品，三倍是对于尊生的因地来讲的，极乐世界没有三倍的，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没有这个九品的概念。他说在此世界讲九品是为了酬应尊生方便，咱怕呢一堆人，哪一堆人就说，人家说出家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家一样，那我在家不能往生了，是吧？所以就讲在家修功德也能往生。呀，你这在家功德能修功德能往生，那我不能修功德就不能往生。说一念也能往生，是对于尊生意念来讲，往生的品位是在极乐世界感受的是一样的果报，但在此世界有三倍。所以呢，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就是说极乐世界怎么会有悲火困酒烟雾呢？是酬应尊生方便说，要不讲的话尊生以为自己可能没有份，知道？所以讲九品要讲三倍也好，就是往生有份。对极乐世界来讲，没有三倍也没有九品，全是阿弥陀佛。所以在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他享受的功德、享受的光明、享受的极乐世界享受的大悲心都一模一样的，除非你没有往生所以呢那说我们成这个三乘里成九品是佛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不管你是九品人那是三辈之人那是三乘之人，你一定要对你当下生佛的心，这个叫做先佛。昨天晚上讲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你人生中生佛的心很重要，知道吗？你修无常也好，你修缘起也好，修大乘小乘一定要生一乘想，你在九品里念阿弥陀佛也好，修出功德也好，出家也好，生佛想，知道吗？出家我也要生佛想，我做功德也要生佛想，我念阿弥陀佛也要生佛想，都可以。不能说我出家我念阿弥陀佛生佛想，我出家就不生佛想，就变成对立了，是不是？所以呢，出家做功德和这个修一切善行都要生佛想，孝顺父母，尽师长，修十善业，受三规，持五戒，持心不杀具足尊戒受这个发菩提心这个都是大乘创进行者这一件，受八万在戒，在人间修十善法，包括你自己啊，恶业很重，念南无阿弥陀佛，都要生佛想，一到极乐世界都是见佛的。什么样的人见不到佛呢？就是怀疑。什么叫怀疑呢？就是说你修菩萨道怀疑你菩萨道不是佛你修六道波罗蜜认为六道波罗蜜跟佛没有关系你在家持戒受三规，你认为还有另外佛，人受三乘法认为三乘不是佛，另外有一乘佛这个就是怀疑你三乘另外见的一乘，那是万界，就是舍三乘起一乘，舍三乘起一乘都是万界，舍九品起一品，这也是万界，知道吧？在这三九品里面建立佛品，所以我们在九品里面，在三辈里面建立佛心，就是说你是下辈也好，中辈也好，三辈也好，一定要生佛想，知道吧？所以呢， 我们在上辈呢，我出家是上辈是吧，你们在家做功德是中辈，然后在家的意念阿弥陀佛的叫下辈，就上下辈准备就具足了。你在念佛要生佛想，你在做功德要生佛想，我出家要生佛想，我们这个生佛想是八的平等的，一模一样的，在佛那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所以要有这种意识存在啊。所以呢，那说这个人说为什么又下品往生呢？为什么下品往生呢？下品往生它其实佛陀讲了两个东西，讲九品是讲九法界心，讲一品是讲佛的法界心。如果你在九品里不生佛法界心，那真的就有 九品存在，知道吗？就九品，九品呢就会有上品中品下品，就是遍地遗产，遍地遗产。他说你在三乘里面，如果你不见佛想，妙法莲华经三乘就是一乘。他说为什么呢？五位罗汉退息呢，他不知道三乘就是一乘，他没有悟到一乘法。一乘法他是三乘，有大乘小乘尊胜，他不知道。所以呢，执着于大乘小乘，他真的有大乘小乘尊胜。是故呢，我们人间就有阿罗汉啦，就有菩萨啦，就有缘起的这些菩萨安住。这些菩萨安住为什么成不了佛？就因为他认为呢，小乘尊胜大乘可修，他不能够升起佛想。就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往生，出家不能往生，就因为你生出家，生出家想跟佛没有关系，这样有出家可出，有这个善法可做啊，有佛可念的这个我，所以这个我生出来了，就变得一层就对佛有怀疑心啊，所以怀疑心跟佛心就是这么一念之间，所以你念。所以你也不能出家，也不能修功德，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定要知道，你念阿弥陀这个善念和念阿弥陀佛这个佛，它是直本一体的，就是佛。一定要生佛念，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念，一定要生佛想，这是佛所成就的。你孝敬父母，敬事师长，修行生善，一定要生佛想。你现在出家，一定要生佛想，那这个心就无有疑心，就是说因果同时，自他不落。是啊，这个离世缘永，你现在出家叫世，阿弥陀佛叫离，离在世中，世在理中，离世说离就是狂戒，就是啊。然后说离说是遮离叫勤戒啊，勤戒就是说一定要出家才能成佛，就变成执着了。啊，这种要出家也出到什么样，达到清净，也达到戒圆满，他不知道当家当下的一念跟佛心相，这就是念佛相就可以了，就这样。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就后面没有后起之因呢，就是房子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后面执着于他，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房子的这个单体后面无人，就是说，看似有房子，却没有人看的人。看似有吃饭，却找不到吃饭的人，就这样就对了。你在吃饭的时候找不到吃饭的人，在吃馒头的时候没有吃馒头的人，馒头自己在吃自己，看，怎么的没谁在吃馒头啊？不是他，没有人吃馒头，就是他找不到后面找不到那个人，那就对了。找到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无名，知道？这个房子后面有个人在执着这个房子，就是啊，我见的无量寿是那个我，就是无名。无量寿是就是无量寿，没有个我无量，它是一个多离出来，就是灯就是灯，没有我在那找灯，知道吗？所以你等着这个道理啊，这你要等着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因地啊在果地上面它是远远的。我们介绍这个大师啊，这个大师呢是也是唐朝时代的一个出家人啊，念一下啊，这位法师叫慧可大师，是禅宗的第二祖。他说这个人就非常了不起了，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一位大德。他说慧可大师前面是达摩大师，从印度过来的啊，是禅宗的啊，第28祖，在中国是禅宗第一祖。他说慧可大师是中国的人，他说因为听到慧可大师这个法开悟以后呢就成为第二祖啊。 那这个大师的当时在，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应该是在百味嘛，是吧？那百味，那百味有百味、东味、西味，是吧？那百味后面就是东味跟西味的对立啊。这边是梁武帝啊，梁武帝是在东边，百味呢在北方。北方达摩大师先是从这个渡江到了广东，从广东迎江而下，一直到南京见梁武帝。啊，话不投机，大家都知道这个公案啊，话不投机。所以话不投机就过江到了深山少林寺啊，在那个山上一个房子里面打坐。那时候寺庙都已经有了，他是打坐的，叫面壁九年啊，等这个人来，就等个人来，等谁呢？就等二祖。所以二祖当时呢，在这个河北那边啊，在河北，那时候他已经出家，已经四十多岁了。等他，然后说这个神光也叫慧可，这位大师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寂啊。然后说这个出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他是独生子，独生子，就是说这个，因为他当时他的妈妈还没生他之前呢，他的父亲就希望呢，父皇呢保佑他生个儿子，因为啊，他父母也是信佛者啊。然后有一天呢，他在祈祷祈祷，突然的就感召啊，在一个黄昏的时候感到满屋都是光明啊，都是光明，然后香气一片啊。后来第二天呢，他的母亲就怀孕了，所有走私出来都有这样的意象啊，就是说像我或者彩魂出来，或者是说凤凰出来啊。在那个在西藏也出现，每个活佛他要是将来做佛的都要编一些故事，说这个他出生的时候出现一些异象，这些异象代表一走失出来。然后他也是这样的出现啊，富光满室。所以这个他的母亲怀孕以后呢啊，因为有这个光的出现，所以他叫做光啊，叫神光。但是慧可大师呢，自幼啊就是记忆力也是非常超常啊，由于对诗啊意啊非常喜好，他喜欢游山灌水啊，喜欢玩水，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个出家人都有这个习气啊。这是什么？你仅仅记住，出家人呢可以看得到什么人是真出家，真是有出家的因缘，什么人没有出家的因缘。他说这个喜欢俗家，喜欢我要建一个佛教的事业啊，我要建的一个像家一样有额生满塔的这种意思，一定是俗气很重。那么说一个人还没有出家就喜欢游山玩水，喜欢高山，喜欢神仙，喜欢这个跟这些圣贤们在一起，这样人上一辈子肯定跟出家有关系啊。很喜欢成家立业，喜欢就观真要走，这样的人肯定是俗人啊。所以在出家的神慧可大师，他就对那个家成家立业的这种观点非常不感兴趣啊。这个后来接触了佛教啊，接了佛深感呢，感这个捆老之教啊，这个礼疏分规传义之书啊，未尽妙理，他就像我们慧远大师一样的，他听到般若以后是专学为堂品，就是感觉到释迦牟尼佛在修行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他六种外道修尽以后感觉到这个离位纯净，就是说还没有把道理讲清楚，还没证到无上菩提，所以还追求这个。一般我们你看有没有了，就说修个念阿弥陀佛，回家去念阿弥陀佛，有没有追求究竟的道理呢？他没感觉，没感觉说好像这个理还没理清楚，好像这个理还没有纯净，好像这个理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研究，所以就是糊里糊涂的过，知道吗？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听。你看这个过去的走势啊，就是说有一点怀疑心，他要追个究底，他也必须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所以我们认为呢，他们就比较很执着比较钻牛角尖的感觉。其实这点牛角尖的话，要碰到善知识就好，要碰不到善知识就挺麻烦。所以这个慧可大师因为这件事情，他也 痛苦了很多年啊，学教理学了20多年，然后参禅打坐，他认为这个理上搞不清楚，我在事上搞，又搞了7、8年，搞了7、8年还是搞不清楚的，就是说后来就他的师父叫宝镜和尚了，宝镜老和尚，就是说这个他到六阳出家啊，到六阳跟这个少林寺也很近啊，他说到那个什么永牟寺出家受戒，后来参学大小乘啊，他都通达了，然后学佛了多少年，很多年，所以对于一些教理啊充分的认识啊，但是对于上师生死大事来讲的话，还像做梦一样，没有一个了然，就是说虽然这么多道理搞清楚了，但是呢人还是浑浑噩噩的，然后就像做梦一样，不知个了然，就感觉自己还在浑浑噩噩，没解除生死大事。我们有没有这感觉？你觉得生死了了吗？啊，如果你觉得你生死了了，你心里面清明一片，胸口就像一个月亮一样，常常在里面非常清晰，这个就是你自己有把握了。如果你心里面糊涂，每天烦躁，心中啊火一样的烧啊，然后呢见到事情就是风就是雨，然后见到男的女的马上就会转转念了，我告诉你跟佛还没一定的关系啊，师父讲的法师父是这样的哦，这个这样不动念头，好像就是这样的，那这是认识而已啊，你心中要有明月出来啊，就是说你一坐下来，心就像那水一样，一定就定下来了，就你才有把握。不然的话，就是说人在地法上真正的够，就是说明德跟认识，就是说明了跟认识是什么回事，知道吗？明了就是听说啊，那个地方的尊声好响啊，就是说啊，无量寿者的尊声好响，那这是听说，你没有亲自听到，听说是耳朵，知道吗？是意识，你亲自敲钟才是对的。但同样的是尊声，一个亲自敲，一个是耳朵听说的啊，听说的尊声自然的就通过了很多的这个，根本不是实际的敲。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呢，如果你不会听法，你就会尝试是耳朵在听，所以呢你心中还是一团火啊，你心中还是好像做梦一样浑浑噩噩的活在世上。你要达到明德的时候，必须要自己感自己触动，就是心要体悟法的这种受用，就是说我体悟三力，体悟虚空，你要体悟它，你坐在那地方意念不生的时候，发现自己空荡荡一片，就这样发现自己啊，整个世界在你心中呢都能够承担起来，你就感觉到你都能够把世界托在手上的感觉，因为你的心就像虚空一样，山河大地就像空中的世界一样，那说这个虚空就像你的心一样，你发现大千世界都在你心上，并且很轻，知道很轻，那说因为这种感觉出来，那些法上就有一些受用，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的话，没有受用，只是认识而已啊，认识。那我们修行呢，就一定要体悟它，你不体悟它就感觉不到，知道。所以呢慧可大师呢把所有的经典大小乘都通达了，还感觉到人是浑浑噩的。那这样呢过了很多年，跟了很多年以后呢，他感觉到20多年了，32岁那年啊，后来这个他就放弃了啊这个学问啊，然后去跑到一个寺庙去专程思修，就是把自己啊就修观照，修三昧啊，修禅定功夫。他说这样的啊来解除生死大事，这样的过了八年呢还是没有消息，就你看人家修行过了8年还没感觉啊，我们修行几天就好像自己有感觉了，是吧？然后师父听了接天法，然后念念接天符号，在房间坐一坐，然后就讲跟人家讲空了，然后就感觉到这个什么样子了。我告诉你啊，最好呢还是把自己收藏一下，法要靠收藏的，是吧？千万不要过分的把自己，如果得到法，你内心中富有大千世界，你内心中可以做人天师表，没有必要的搞表面的现象。圣人看表面一眼就看破，可是我们就看不破，还没出了这天家就想当饭站， 是吧？还没有确定家叫为人做为人师傅，就像做人师表，我要做人家的师傅了。就是说，孔子讲这个好为人师啊、是一轮很大的过失，知道吗？就是说，不要老是想做人家的师傅，还是自己把自己，人家问你，你就可以答；如果不问你，还是把自己喊。就世间什么事情最难？就是把自己藏起来，知道？把自己藏起来，藏的人家都不知道你。我这样讲，就说，如果你是一泡屎，人家都会让着你。为什么人家不让你？就因为你认为你自己不是一泡屎，知道吗？就是说，大便人家都会让他，不会说大便你快走。可是人家碰到你就要你走，为什么？因为你把你当作是人了，人家把你当作是一事，知道吗？要这样的去修行，人家就不管你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你要达到自己啊无事了，就是说修把自己藏起来，就是说山这么大，谁都不会说山你快走，你挡我路了，不会吧？但是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人家就会喊你走，你挡我路了。为什么呢？你拦他了，为什么拦他动呢？因为你有我嘛，一下子就被人家看见了。如果你没有我，谁看得见你呀？所以你要学会把自己藏起来，知道吗？怎么样把自己藏起来？所以呢，遇事遇到事情无争，我们讲慈心三昧呀，无争三昧，就是人要做到无争，有这样的慈心，慈心跟一切法都源于一体，这样要修这个东西。所以他这个慧果大师有一天呢，在打坐的时候看到一个神人站在那边，站在他的面前，神人呢，所以告诉他，就是说降于树国，何待此邪？大道非遥，于其难也。就是说，你想于树国，就不能够在这个邪见里面。你现在这个拼命的搞学问，拼命的在打坐修禅定功夫，执着于解脱，执着于禅定，这都是邪见。如果你要想破除这个邪见啊，破除这个障碍，应该往南边走啊，南边走，就是其实南走就是到少林寺。他说那个人往南边走不是很远的地方，就在你身边。因为这个达摩大师啊，当时就在山上打坐，就叫他们不要枯坐在这里了，这里面没有用了啊、大道离你并不是很远啊、你赶快到南方去，到南方去捡。慧果大师知道这件事情后呢，他就感觉到是神在点化他啊、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叫神光，这另外两个神光，第一个他出生的时候出现神上神光，他父母给他起名叫，这个里面是讲他是在梦中看到神人给他点化。慧果大师呢有一天呢，第二慧果大师感到头痛难忍呢，头痛难忍于刺，就像坐禅到一定的时候啊，我常常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说刺戳在自己这个头上，非常非常的痛，身体非常痛。痛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剃度师呢就给他找医生，给他找医生给他治疗。这时呢，慧果大师呢又听到空中有这个声音，给告诉他，他这不是你的反复的这个给你治，这不是病啊，这是什么？这叫脱胎换骨啊，脱胎脱胎换骨不是普通的头痛啊，就是你要去求道，要开悟，要脱胎换骨，所以我们修行生老病死这些东西都是你脱胎换骨的人，就是说痛苦啊、烦恼啊、牵挂儿子啊，就是说你父母去世了，你哭啊、叫啊，儿子死了以后，然后你伤心呢、其实天人告诉你啊，这你不要这样伤心呐、这是你的脱胎换骨的大好时机、就告诉你，就说我们父母去世的时候，一般都很伤心。但是你知不知道父母死是什么？就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无常的，父母都会死掉。干什么？我们应该去修道。你看你的青春慢慢的消失掉了，怎么办？要脱胎换骨了。就是说你的身体青春都不能保障你， 你的老公儿子都不能保障你，你银行的钱都不能保障你，这些东西不能，这些东西如果一场地震出来了都会消失掉，那这个时候都是脱胎换骨的时候。可是我们很多人脱不了胎换不了骨，是吧？被痛苦掉了100万块钱就要跳江了，是吧？儿子丢失了，自己活不下去了老公怎么样了，跟人家跑了，然后自己也要自杀了，然后父亲去世了也不知道，还是跟着那几天几夜几年都忘记不了，还在天天给他操动。就是说这种情什么时候能解脱呢？这都是让你脱胎换骨的时候啊。所以人家这个脱胎换骨就是告诉我们，世间所有的烦恼都是让你脱胎换骨的，知道吗？就像你的弟弟去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哭啊，那是让你，你看你这么亲的弟弟都要死了，当时哭着搞得我们都吓死了就专程把车子给你送到那边去，那种情太重嘛，是吧？你应该脱胎换骨，哎呀我的弟弟都会死掉，那么说这个世界这么无常，我一定要修道，我要脱离生死，你看我弟弟都不可保障，是吧？我的青春都不可保障，你还不脱胎换骨，是吧？所以你要脱胎换骨啊，头疼都要死了还不脱胎。所以打你看历代的禅师这个祖师啊，都是某一件事情让他升起无常菩提心你说沈安大师看到一个出家菩提而死，马上大发菩提心，写了发菩提心文，劝导大家赶快念佛求生西方。人家一个和尚菩提而死，就感到是从此以后就闭门谢客转成念佛。所以一位大师他跟人聊天不超过5分钟，他就把一支香插在那个地方，你看着我跟你聊天，一支香5分钟结束了，你赶快走，为什么我要念佛，把生死挂在心头。这个就是说他在生活中很多触动他对于道的这种认识，他要脱胎换骨。所以我们生活中很多都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过去禅宗的禅禅说的一句话，任何一件事情往道上会，生活中的烦恼不安啊，或者生活中的得失啊，都要往道上会，都是让我们脱胎换骨，让我们去了脱生死的一个借缘，一个借这个缘，我要借这个缘去要了解，要了解生死的事情但是宝镜老和尚呢，看他的头顶上面呢伸出一个骨头出来，那个骨头呢顶住慧和大师的头顶上呢有一个肉息，叫肉息但是他做梦的时候头很痛，头很痛的头顶上就伸出一个顶出来，在密宗里面有这个，其实有这种说法的，就头顶上他这个扎开以后中间有个空隙，他可以把一根草插进去，反正说他是讲这个叫什么破瓦法。就是说我们修行有个邓林寺有一个小居士嘛，他的修行的时候他要达到这个头顶开光啊，他每天这个打这个地方，后来把头打得很高，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在邓林寺开车。他说他头顶就跟人家不一样，他头顶这一块突出来了对道场还是，他是修行这么多年，他这样是一个居士，但是呢对道还是他亲近过净天法师，说这个对道上还是比较追究的。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在道上，其实常常修行会感到头这个裂开了的感觉，因为常常坐的呢头要裂开了的感觉很痛，对吧？这个就是头顶这个气摸炸开的时候可以那个人身上82000摸嘛可以打通嘛，然后你身上就可以开窍开窍你就可以跟法才相应。所以这个慧苦大师就是出现了这个无分轮起于是呢这个宝镜老和尚就告诉慧苦大师说你做的这个梦和这个身体这个相都是极强，非常的极强，你将来修行必当悟道，护法神都一见指引你到南方去，分明在告诉你要去亲近一位大德。他说所以在少林寺，他就听我宝镜老和尚就知道了，他说在少林寺有一个老和尚他是印度过来的达摩大师，他可能就是你的老师，你应该去亲近他 啊，过去的大德都有互相呢，把自己的徒弟啊，推向一个善知识的地方。因为过去的老和尚是非常厉害，能知道弟子的这个善根呢。我也看不到，如果我能看得到，我希望我的弟子到哪能亲近我一位大德。但是就是说，过去的大德都非常厉害，一看就说我的徒弟要开悟了，但是我又不是他的师父，还不够机缘，我赶快不能够浪费自己徒弟的这个资源了，赶快推到一个地方亲近大德，因为知道这个徒弟非常了不起。所以这后来这个慧和大师就辞别了这个宝镜老和尚，然后到少林寺，来到这个达摩大师这个面壁的地方啊，就是伺候这个达摩大师。所以今天晚上因为讲不完，这后面还很长，所以明天晚上还接着开始讲啊。南无阿弥陀佛。